谈天说地，百无禁忌，
笑点超低，造梗机器
CV 先言，
汤有液，邀你干了这碗神仙汤，
开喝。
你
刚才我聊这三种状态啊，怎么说那种消极性躺平，啃老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去当保安的这种特别消极，我就不想奋斗，想追求舒适，消极性躺平。然后你就属于那种维持现状型躺平，就说你不想再让自己那么累状态。我现在能维持我家庭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选择躺平。
对，
就是。哎，
我跟你讲，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去当保安。
嗯，
包括去跑外卖，其实这种年轻人他是越来越多。我跟你讲，
对，这其实也是属于一种消极的躺平，就是说我不想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你要跑外卖还好吧，我感觉跑外卖还挺辛苦的。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啊，这个现象是一个社会现象的，就是说我身边看到很多这样的，就是说去当保安，我不是说保安不好啊，就是说我说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嘛，能不能说
对。他就是说现在有一种观点，就是不管是年轻人也好，就是中年人也好，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我这个收入不需要太高，但是我一定要休闲要舒服，就是说要自由，相对那种懒散一点的，比如说跑外卖，我可能到饭点那个时候跑，其他时候就比较休闲一点，可以做点什么比较自由一点啊。还有当保安，我也不需要太累，天天坐在那边站站岗啊，什么
盯盯监控，
八个小时看看监控就行了，不需要太什么技术含量啊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些单位比较轻松的，就是工资收入都不高，也就四五千块钱一个月，对吧？可能这个收入现在的确是不高，勉强。如果是对于他个人来说，你如果消费水平高一点的话，你还不够你一个人消费的，对吧？但是很多人现在都是愿意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就是说家里条件他不需要他过分的努力，他够了，对吧？没有什么负担。但是你要是找个一万块钱月薪的可能比较累，那我找个五千块比较休闲，我是选择五千块钱一个，就这样的。
对，而且就是很多情况下它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啊，我也去分析过啊。他就是我虽然工资水平低，但是就像保安这种工作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服务生的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危险，这是一，对吧？那比如我上厂子里去打工啊，或者是在流水线上作业，比如说一些重工业的一些企业还涉及到一些危险，然后挣的呢比我这份工资也多不了太多，而且工作环境啊，什么噪声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高温呐、这些东西又很辛苦，那我为什么不去做一个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这个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工作呢？就导致我也发现了，就是说现在劳动力市场最热门的两个职业就是保安还有这个服务生，服务员跟保安这两个最为热门。真正说是
假的，我觉得这个很累啊，服务员其实保安也很危险啊，你晚上会被人家那个什么打劫什么的，很危险。
我说的是劳动力市场，就是说本身他在付出劳动力的这个过程中这两个工种是比较热门的，要比一些很多什么电子厂啊那些场地场妹啊，虽然说按件计费可以挣很多钱，如果说付得出辛苦可以挣很多钱，也比那些工厂的那些普工比如说需要倒班啊，或者是需要这个进行一些流水线作业操作的高温呢、特别繁重这种的，要比他们要抢手很多。现在这也属于一种躺平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不过分的追求这个高收入，而选择一种比较舒适的这么一种生活状态。
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边丹阳啊，出名线上的就是好像经济条件还算可以的这样城市啊，小城市有很多就是到工厂去 就是上班的这些人普遍工资也就是4000多块钱一个月，说实话、
嗯、对，
这个收入不高，而且嗯，如果你是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里面，企业单位里面，你如果是分为正式工和合同工，如果是正式工的话，你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年龄，大概有10000块钱一个月。但是如果你是合同工，就是跟他签的合同的，对吧？不是他们正式工的话，那可能也就4000-5000块钱一个月，而且是40几岁的年龄，
嗯，
还做的事情最多，拿的钱是最少。
嗯
嗯，其实哎，蒋老师来了，嗯，
蒋老师好久不见，蒋老师。
蒋老师，蒋老师每天我们播他也不来，他肯定是卷起来。
喂，
你肯定是卷起来
了。蒋老师，
刚才我听股票哥讲的，是不是那个政府单位里面的？
不是政府单位的。如果政府单位像我这个年龄，如果是就是事业单位里面，可以拿到20万一年。
哦，
嗯，但是如果你是在。私营单位里面的话，可能普遍的也就是4000-5000块钱。如果好一点的单位呢，比如说做眼镜什么东西，那个里面的可能效益好一点的呢，拿到8000块钱一个月。但是你这个钱不是这么好拿的，可能有的时候你要需要做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一天。
嗯、对，嗯，
对啊，你说实话，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工厂啊？你们为什么要去送外卖？那你想想，人家是傻子吗？为什么不去呢？你总是，对吧？
我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不是一个三线城市，然后我本身我就是一个钢铁。
暴露工资了吗？需要报工资了吗？
汤老师，暴露一下你的工资。
哎，我这个工资，我这个没法说啊，因为我是一个中层管理人员，这个不在这个就基层员工的这个序列里边。我说我们基层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国企一个钢铁类的一个企业，我们那种就是一线的那种操作工人其实挣的不少，就是在我们这种城市，就是三线城市也能拿到6000-7000，就是普通的一个操作工人也能拿6000-7000，就是要远高于正常的我们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一些工作吧，就在我们当地的一些其他工作远高于，但是就是存在这种招工难的这种状态，尤其是那种真正有技术的，就是我们现在也都是那种电子化的键盘嘛，都是进行那种在控制室操作操盘的那种嘛，就是还是就是工作环境已经比以前大大的提升了，但是还是不好招人，就因为现在我们需要操纵这些这个数据盘，然后需要一些比如学这个电气自动化呀，或者是学这种什么什么热动工程的这种专业的一些学生，就是要求有一些这个技术相关的一些这个知识吧，算是，然后去校招，然后就很多应届毕业生就不想干这个，就不想当工人，甚至说我们发现了很多，就是在招聘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小孩儿，就真的就是本科毕业了以后，然后一门心思的想去当保安，你知道吗？就那种状态，真的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我知道这个挣的挺多的，但是我就是不想挣这份钱，我宁愿去一个医院呢，去当一个那种护工啊也好，怎么样，也挺累的，但也不愿意上工厂来。就工厂现在招人是很费事的，很麻烦。
是的，是挺麻烦的。我昨天还跟我一个朋友，他是辅警嘛，他在他们派出所里面地位就非常的低，很多的活都是他干，
而且没有，
然后我们这边
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
对，他本来
不是稳定收入，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收入。
他本来是在派出所里面负责看那些就是卷宗还档案的吧，就是每个警察民警出去执勤了以后，然后所有的那些视频资料他都需要他整理的嘛，但是最近不疫情吗，然后他被拉出去支援给其他地方了、然后他的那些活是没人帮他干的，也就是说他出去支援5天之后回来，那5天 堆积的所有材料他都是必须他完成，没有人来帮他干。如果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民警身上的话就不会这样，是有人帮他代劳或怎么样的，不会说你回来以后还要把前面
会有辅警帮他干是吗？
啊，大概就这个意思。
太残忍了。
行吧，
这段
我酌情剪掉啊。
这个合同工和正式工它是区别是很大的。我一个同学啊，就是学校里面毕业以后就是到电信去工作的，一次是合同工，后来早多少年前啊，到2015年嘛，转成正式工了，松了一口气了。不然他在这个正式工和合同工他这个区别是真的很大很大。
这是这样，我去说这个事儿，因为我本身也国企，我还有稍微有点发言权啊。这个其实是跟编制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像这种他们这种公安系统的属于全额财政拨款，这种你是一定是根据组织部的编制下来的，你整个的人工成本每年拨下来的人工成本是有数的，所以说你多一个编制就多一份钱，所以说他不可能说随意的去给你扩大编制。但是呢又由于现在整体的这各个这个衙门口的这个工作量都在提升，那怎么办啊，对不对？他就会在这个人工成本里去缩减出一部分来，然后去采取这种招收这种就临时人员的这个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嗯，
对，
咱不多聊这个事儿啊，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现象，但是咱们不在这上面多聊。它属于一种什么，它属于卷的序列。它其实是咱们今天聊的，因为今天咱们聊两个话题嘛，一个是躺平，一个是卷嘛，它属于卷的那个系列。就是咱们还是把这个事情拉回来，咱们还是去聊躺的这个序列。先聊躺，咱们再聊卷。反正今天都能聊都没问题。至于现在一些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大伙儿看到的一些不是很适宜的一些状态啊，但实际确实存在，咱就不聊了，要不然回头我还得剪。
你别自己把自己给聊的就是要剪很多。
嗯，对，所以说嘛，咱们还是回来聊回来这个躺啊，因为还是聊到这个躺，就刚才我也说了躺三种状态嘛，主动躺、被动躺，是吧，还有这种这种安于现状的躺。其实吧，躺不躺的，我感觉这是一个自己初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有的人他是能够通过那种不停的奋斗、不同的努力来获取自身价值的，这种人你让他躺他也躺不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朋友圈有没有那种人，那小姑娘瘦成干了都，每天还在健身呢，然后特别自律，控制饮食。你说这种状态，你让他躺，他躺得下吗？他躺不下来。他就是对于自己身材管理有追求，他这么做他高兴。所以说这个东西躺也好，卷也好，你很多人你碰见这种状态的人就哎，这怎么这么卷呢？天天在朋友圈晒身材，制造焦虑啊！就你能，是不是有这种状态？但是他本身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自己的乐趣，体现了自己的价值。那就是人选择嘛，
哎啊，那不是一种很病态的心理吗？我刚才有点事啊，没前面没听，我就听见了你三个卷。
嗯，
然后我觉得吧，人啊，我们作为个体是相当的渺小的，那么最明智的做法呢就是顺势而为，这个别把自个儿当着自个儿是一个奥特曼啊，
别太当回事儿是吗？
对，或者是美国队长。不是的，你就一尘埃。所以说呢，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顺势而为。那么现在什么事呢？一般人都明白，所以就躺着吧。
躺着吧，我的天！哎，今天是第一个上麦嘉宾，这个不是第一个上麦嘉宾啊，第一个上麦的女嘉宾，然后去聊自己就对于躺的看法。刚才，哎，蒋老师，你是怎么说？刚才股票哥说，哎，能躺则躺，256 也上来了，说能躺则躺。你是什么状态？
我什么状态？
嗯，你什么想法？对于躺还是卷？
我感觉躺平了就很难卷起来了，由奢入俭难嘛。
哎，反正我是这么说啊。嗯，我们开播了，我们到现在一个多月了，你是我们最早那批老嘉宾。反正你现在你对我们也不太关注了，不知道你每天忙什么的。
没有。
我刚才跟先言说，我说你肯定是卷起来了。
没有，
可别说了，我现在就是这个标题，好吧，这个标题就是我。
你先准备准备，等着嘉宾说完了以后你再吐槽行不行？
我一直在工作。
我也天天都在工作呀。
我现在一直在工作，我从早上8点到现在没停过。嗯，
哎呀行吧。
你想这个标题一旦躺平你还能卷起来吗？比如说现在突然我
卷不动了，我觉得我要折了。
我突然中了个大奖，我就躺平了。然后你再让我卷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了。
就刚才咱们去聊了一种状态啊，就是那种，那种啃老族的那种躺平状态。他觉得他自己是躺平，其实那叫混。我不认为他是那种躺平状态。那种的，刚才股票哥也说了，那种的真的是躺下去以后再难卷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他的那种躺的状态是持续的掏空自己的状态，他没有一些充电的一些过程和行为，就相当于他是那种逆水行舟啊，随波逐流的状态，他一直是在倒退的，因为你逆水行舟嘛。我们所说的这种战略性躺平，是你在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不是说让你去放弃提升自己，放弃充电。放弃学习，不管说你是学什么也好吧，你是学技能也好吧，你还是学知识也好，我感觉要保持自己对于事物的那种新鲜感，对于一个事儿那种求知欲，这样的话呢，一旦说像股票哥说的，咱们在经济形势回暖的时候，真正你可以摆脱这种卷这个躺的这种状态，也不说卷吧，最起码你可以振作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停止向前的步伐，这时候才是一个迎接新的机遇的这么一个状态。并不是说真的躺平了以后就不关注，也不关注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了，也不关注自身的提升了，那就天天就是刷抖音、看电视剧、玩游戏，那就不叫躺平。
对啊，
那叫混。
那怎么是躺平呢？
对，那叫混。嗯，我感觉躺平。
咱这个意思就是防守反击，伺机而动。
对，咱们现在就属于什么？属于那种冬眠状态，可以说，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低消耗，把自己的能量储存起来，低消耗应对，是吧？春暖花开以后，那一波觅食。这个我感觉是，
我感觉春暖花开有的是，估计还要比较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哎呀，寒冬总会过去的，对吧？
哎，当然了，有理想有想法总是好的嘛，万一实现了呢？
我觉得是我们这代人都没吃过苦头，没有遇到过那种大危机，所以觉得。经济增长啊，生活安逸啊，这是应该的，本来就
应该如此。对，我觉得蒋老师说的很对。
然后
就从来没有想到人生会有这样的一天。
对，你像我最近看那个书，那个《激荡30年》，吴晓波写的。以前从新中国建国一直到现在，历史上有很多次危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或者说发生的时候我还小。
你没经历过，你难道还没读书读过吗？没从书里看到过吗？
但是没有切身体会过嘛，
不一样。
我是90后嘛，我从95年的，我95年出生到现在，历史上还没有经历过，我或者说90年代那种下岗潮的话，我还很小，也没有经历过。我真正认识开始已经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确实没有过这么大的、这么严重的一种经济停滞或者倒退，我们看数据就能看出来的。
这个
是
正常的嘛？你40年的高速发展，你还准备着再发展40年，对吧？
都是有一个波动曲线的。
对呀，你有抛物线的呀，你有地球引力的呀。
对，
地表引力是个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梗可以。
大家还在这个惯性里嘛？
嗯，
还在这个惯性突然慢下来了，你就会感觉很不舒适，就跟你开坐车一样，本来时速一直100码，突然一脚刹车，你就会很难受。就大概就是、
也没有突然吧，从19年开始就慢慢的已经下来了，非常明显的一种现象嘛。
嗯，但今年是因为疫情隔离嘛，然后让你都没有主动选择权了。
疫情只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一个目标物而已。你本质上你的经济的这种发展，
我是去把它放大了
这种。
我说句实话啊，我说句就是我感受的话，
嗯，
我是从12年开始感觉到，就是2009年是2008年是10月份是4万亿投资啊，那是4万亿投资拉动经济的，因为当时背景是美国次贷危机，然后呢，中国受它的影响。我当时记得一个很清晰的事情啊，当时的那个跟大家生活有关的那个床上用品，套是100元，一套的床上用品，当时成本就是100元，在外面市场。就是次贷危机引发过来时，大家从心理上感觉到恐慌了，其实还没有蔓延到。
对，其实咱们还没有太大影响那阵。
对，它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记得一套出口的床上用品成本价就是100元，然后他就在市场上面买100元，结果卖不出去，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说。到后来就是4万亿投资以后，国家经济一下热起来，然后房价继续暴涨，就是2009年房价开始继续暴涨，真正的从实体经济不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是我感觉是12年，就是有人开始觉得，哎呀，我这个行业不怎么好做了，就是是不是要转成行啊，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在12年之前，谁做哪个行业的基本上很少有人说有想换一个行业做的，然后到15年是某一些行业是不能做下去的，开始转行。到17年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一些相对好做的行业，比如说餐饮啊什么还是比较火起来的，我是因为15年到17年那个餐饮开始走上坡路，景气度上升是比较快的。真正到19年的时候是什么都不好做了，然后瘟疫来了更加不好做了，就实体经济啊，说实话。
对，确实是，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就整个这个它不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说因为疫情来了以后立马就把咱们的经济给打散了，不是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持续渗透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啊，这个反映经济不好的是从什么上面最看得出来？不是我们自我的感觉啊，最能看得出来就是你看看那个实体店的房租，是最能看出经济来的。
对
吧？你可以看看原来繁华地带的房租，有的房子现在有很多门面的空在那边，租不出去。不是房租不便宜，房租是非常便宜的，但是就是没人租。
这个就是、
对，原来说黑心房东太贵了，太贵了。那么现在有的房租是原来的1/5了，比如说2012年、2010年，现在房子原来比如说2010年房租租20万，现在租4万块钱贵不贵呢？那肯定是不贵了，对不对？但是还是没人租。二十万的房租他能赚钱，那个租房东的租客他能挣到钱。4万块钱的房租同样地段，对吧？他房租降了16万，对不起，他还做不下去。这个不是经济不好是什么呢？我说实话，对不对？当然网络兴衰替代了一部分，但是这个差距也是实在太大了，说实话。
哎，是事实存在的一种现象，这个。哎，别摸我声麦了，有什么想聊的？今天咱们聊躺平和内卷。
没有，你们不说是聊躺平，你们刚才不聊房价吗？我是想起一个
啊，什么时候聊房价？聊那个店铺租金啊，聊
对对对
租金。
突然呢，这两天不有几个新闻嘛，降首付比例，降那个利息嘛，是吧？然后呢，我就琢磨这事儿，这是让大家买房啊，对吧？然后结果刷抖音， 连着刷了几个，就不是连着刷，就出现了好几个抖音的那个视频。
嗯，
说什么呢？说是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意思啊，就是大部分是打这个比方。
嗯，
说韭菜啊，现在已经没法割了，只能刨韭菜根了。
啊，因为韭菜都躺平了，抡一刀抡进去割不着了，是吧？我的天！
对，就是有那种，就韭菜现在没法割了，得刨根了，刨根了。然后呢，下午今儿下午五点多在 MC 听见一个，就有一个局，他就想说长沙，不是杭州。
啊，
那个标题就是杭州现在有什么什么购房政策，教你理财什么，类似于这种。
啊，
我进去听去了，一姐姐里头一小姑娘，也不是估计姐姐吧，一女的，说是原来央视的经济台的主持人，然后后来一姐
挺有来头啊，那挺有来头，
一直做这个房地产。
嗯，
他就跟另外一个底下问，有一个小姑娘问，说我叫杭州的，我是不是要买房？那姐姐跟他说妹子，今儿你来着了，以前我帮人管资产打理啊什么的，都是身家得上亿我才管。
嗯，
今儿你找我来着了。
嗯，
那什么
怎么说，
必须得买啊，必须得买，怎么样呢，就说这，
必须得买是吗？
必须得买。所以我现在就在琢磨这事儿，到底他们该买不该买。
哎呀，这个怎么说呀，中国人啊，你要说你聊起买房来啊，其实咱们这个也不算跑题。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普遍存在的年轻人一个躺平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因为房价，
嗯，
就是买不起，
嗯，
对于他们来说，
买不起，
对，对于他们来说，你知道吗？就是买房是一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个事儿，
嗯，
为什么这么说？就这两天的事儿，就先言的一个朋友，就前两天两口子都失业了，然后本身。
嗯，
背着月供，背着2万块钱月供的房贷，那你想想，
嗯，
在整个后疫情时期，就业形势这么不好的一个状态，我背了这么一个这个房贷的这种状态，
啊，
你想想是不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嗯嗯，
很多年轻人对于他们来说，我租房，我的成本是可控的，
对啊，
对不对？因为我这一月房租就这么多，涨房租现在。刚才股票哥也说了，现在租房子不好租啊，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我的成本是可控的，但是我一旦背了一个房贷，这个东西我不可控，不可控在哪儿？就是说我没有那种持续稳定收入的这种自信心。
嗯，对，
这个，
我当初就没有，对，所以我也没买。
这个是一个最制约这个年轻人就是买房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但是你要说。买房这个事儿，他该不该买？
嗯，
咱们中国人还是讲究一个买房置地。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就是说叫置办产业，
买房子买地，对对，置产业。对，
现在没有地这一说了，地不允许你买卖，这不地都是国家的。那这个房子就成为了很多中国这个传统理念里边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追求。就是说，就是咱们国人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房本上写的我的名儿，我住着才踏实。就是我租房住，老是住的别人家，就是心里老是那么七上八下的这种状态。
对啊，是这样
啊。但是呢，其实，嗯，现在也很多的这个思潮吧，也大伙儿现在也都想开了。我租房其实也一样，因为很多老外就一辈子就不是租房租过来的嘛，对吧？
嗯。
也挺正常，而且确实现在一个房贷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风险因素。
确实我也这么认为
啊。所以说你说现在这种后疫情时期忽悠买房，
嗯，
你要不降的话，你要说挺着，我估计很多人不会选择买。
嗯，
因为
房价越降越没人买，
追涨
只有涨了买的人才多，大多数人就是沉迷于买，一定要买房。除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还有一点就是它在涨，现在不涨了，于是就没人买了。于是
我再说一个，我分析的底层逻辑：一旦房价下降以后，整体租房的房价也会，租房的价格也会下降。 那租房的成本会更低，安全系数更高。你想想，日本就是个例子。
我想着刚才看又就看了一个那个视频，就刚才你说的时候我想起来了，也是讲房子，说为什么买房，什么该不该买，也这俩小就是一个小姑娘演两个角色，小黄小白那个，不知道你不知道
啊，自己跟自己对话那个分镜那个是吧？
挺好的，那讲的他讲的确实很认真，他这么讲的，说现在那个房企一个一个的爆雷，
对，
这会对那个金融机构产生系统性风险，对吧？
对，贷款嘛，
避免
都是贷款嘛，
怎么避免呢？降首付比例，降这个，降首付比例，降贷款利率。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这你这个首付比例这个门槛，这个这就是这个能达到这高度的人已经没有了，
就该买都买了。
哎，该就不是，对，就是够你那门槛的人，现在就买不了了，就是该买都买了吧，或者这么说。想买的呢够不着你的门槛，现在你把门槛降低一点。但是呢门槛降低了呢，证明你以后这个贷款的额度会增加，反而有更大的风险。就是你贷款的额度加上你利息肯定要跟着涨，那你月供肯定要多，那长期来看等于你还款的风险实际上比以前要高的。
那肯定的，
对吧？
月收入在这摆着呢，
杠杆又加高了。
对，就说你贷款的，你贷款贷多了，那你这个利息就肯定多了嘛。
对，没毛病。
他这么说，他这么说，说那这个风险不就跑到购房者那儿？明白了吗？
对，但风险肯定是啊，你我如果说我还不起这房，它不是我的呢，对吧？那我。盘了个啥对不对？我盘了个什么？
我前几天还在想这个事儿，自己算了笔账，就是什么情况下断供是划算的。
什么时候断供也不划算，那房子也不是你的。
对，所以就是说现在那，
因为你追求的是房子，你知道吗？你追求的不是每天每月去还房贷，你追求的是这房子是你的。你想想，那你什么时候断供你也不划算的，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视频讲的什么意思呢？现在房企有风险，通过这个手段可以把这风险转嫁给购房者，房企是不是就解套了？你都买房去了，房企解套了，这些购房者的风险大，确实有风险，但是呢不太可能同时报，对吧？你不可能所有人同时还不上断供吧？
对，个人承受能力不一样嘛。
对，你收入也不一样啊，你工作什么也不一样嘛。所以当时看完这个就觉得这事儿甚什么，这个房价本身也不涨了，投资属性也没了。
哎，对，投资属性肯定是没了，这个就不行。
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未来几年怎么说也说不好。这个你真买，我当年没买，当年买对了，当年房价低的时候就没买。我这人就是属于那种胆小，让我真背，说再背30年，我自己心里也没底。
对，因为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现在导致这种社会上普遍存在这种躺平状态，咱们说躺平首先说不是一个贬义啊，就是说它是一个以自我的追求为依据的一个自身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就是很多人他为什么他躺平了，就是说这东西我蹦的吧，我不一定够得着，那我就不如顺其自然。就像买房这个事儿，没准我哐哐的我把这个房贷背上了以后，过两天我失业了也好，怎么样也好，因为这事儿真的说不好。你说疫情导致了多少人失业呀？咱们说，
而且还一个
都是被动的，
就是说现在想清楚了，到底房子值多少钱，对吧？你这一下后30年，每个月给他2万块钱，2-3万块钱后30年，对吧？你这一辈子，实际上现在人咱冷静下来想，是不是这一辈子就为这么一套房？
对，甚至说你这一辈子，你实际你挣的这个钱，还买不了这一套房，北上广深，对不对？
我在北京嘛，
对你有，对对你，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北京，咱们你也是老嘉宾了，咱们以前也聊过。
对对对，所以就事儿现在，因为事儿，而且说句这个不该说的话啊，就现在这个上边现在让追着赶着让你买房，反正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别看。
哎这个是这样，我还是都是个人的选择，就是自己不忘初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通过努力踮踮脚能够着的东西咱们就努力去追求。说这东西踮甭说踮脚搬梯子我都够不着，那咱就等等，对吧？
嗯，
万一长个了呢？是不是状态啊？没准哪天是吧，就自己就自己自身就提升了，将来或者说你创业成功了什么的，没准这买房子这事儿不是个事儿了呢，对吧？咱不用踮脚，
希望，
嗯，
希望，
对不对？嗯，
但是说对，
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可能已经度过了，因为我刚结婚嘛，我的朋友们很多都没结婚了，所以他们结婚的第一要义就是必须要买房，
对，
所以
他们
这，
所以他们等不了。
这个你说这等不了是一部分人的想法，就是卷的那波人。卷的那波人才说等不了呢，你知道现在有什么状态啊？就不结婚，因为什么？结不起。一是结婚现在需要买房，
他只是转嫁了矛盾。你选择躺平，你父母让你躺平吗？让你不结婚吗？不会的呀。然后矛盾就来到了你跟父母，然后父母会。
那这东西，那你怎么说呀？现在就你们这代年轻人有自己能靠自己的实力买房的吗？那不都得老家帮着吗？是不是这状态？
对呀，但是会产生分歧，就是我们这辈人觉得我大不了不结婚，我不想背上沉重的那个负债，然后去哆哆嗦嗦的过日子嘛。但是父母就会让为了结婚，然后说我可以就是先给你首付啊，跟你一起还贷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一大堆。其实这个父母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小孩的话因为没那么强烈。
嗯，
想办法做父母工作嘛，
这
个可以慢慢的沟通洗脑的，可以的，
有折中的。而且咱再退一步说，你真说你这想结婚，有人跟你吗？对不对？你现在谈个恋爱没那么容易，现在是不是？
我这又想起来一个，就像那视频。
嗯，
就是说刚才他说的这个结婚女孩子要房这个事儿啊，我想起了视频，那视频也街访一小姑娘，
嗯，
说她就挣3000块钱，你凭什么让她给你一个30000块钱的生活感受，给你提供30000块钱那种生活品质
啊，
对吧？说你去找那个月薪挣30000的去。
灵魂拷问嘛，这不是？
对，人家要你嘛，对吧？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咱这么说啊，女方咱就是不管男女了，不管男女，就是这么说，一边要求另外一边买房，那咱们反过来问，以您那个收入，您买得起吗？对吧？您买不起，你干嘛让对方给你买？
这个是
什么？一块儿呗，对吧？
这个是什么？这是哎。女性角度，我先听女性角度。
不是，我觉得您看的这个视频，我不知道，可能带有确实带有一种，是什么？是因为圈子问题？
调侃。
那我跟你说，我还接触过那些月薪30000的女性呢，那还一大波呢。那他们是怎么想？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
您说。您说
我看一个两个，除了一个是高中时候就谈的然后结婚了，别的都没有，
都单着呢，
结婚呀，对呀，都躺平了，都躺平了。
高知女性
OK 的，
高知女性的这个真的高知女性，这是找这个找对象更难。我刚才想说个什么，
还要求高。
他其实是个什么？他其实是个
高知女性，可能不想找对象，这是一个问题。
对，关键就在这儿。
哎、
你说我已经月入30000了，对吧？我有房有车，你说我找一个，那要是三观对头的哈，要对眼的，这难度多高呢？
这个
是吧？
这个我来发表一下观点啊。你们身边有多少高知女性？
我这边有啊。
我
供需关系。
那我说句话啊，我身边也认识很多高知女性，而且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不是，刚才有谁说高知女性不想找对象？我觉得这个简直是胡扯八道。
杨老师，
我说的。
杨老师说，
我假设
想不好找，不好找。
杨老师从来不介意别人说他胡说八道。
我就有的时候喜欢胡说八道的。
哎，不是
不好找，
我
找不到。
我是说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想找不到匹配的。是这样，
被动躺平是吧？我的天，强行扣题。
哎，这就完了？
让我喝口水缓缓啊。
我还没聊够呢。
行，明天啊，咱们接着奏乐，接着舞。
喜欢就点订阅，也可关注主播哦。
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互动连麦，你的声音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集。